先看经本534面，534面第五行，二说者，这个是解释无量寿佛的名号，自古以来就有两种讲法啊。这一段文呢是解释，叫二说者，灵芝为诸佛同名甚多，却非法藏所称之佛。一是本佛不应自赞故。这个是灵芝大师的看法啊，他是这个解释。慈恩，这是窥基大师为摄入自赞理业无法，以引导众生令生圣意故。这个佛自己称赞，在理上讲也没有妨碍啊，目的是为了戒引众生啊，所以戒引众生呢，方便法门有很多啊，可以这样做法的。那么这个意思也非常之好啊。莲池大师是双曲二说啊，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啊，都讲得通，而且都非常之好啊，两个讲法都好。说位居大本啊，这是说根据无量寿经啊，这个净宗啊称大本就是称无量寿经啊，如果是根据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说故无边佛刹同名释迦牟尼者，不可胜数啊。所以这个佛名号相同的确实很多啊，确实很多。我们世间这个名号相同的也很多啊，这也常常能见到的。说有观音，是观音如来，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老师是谁呢？是观音如来，师生同一个名号啊。这无量寿之名啊，何止一佛呢？百千万亿不可穷尽呢。这个是说明同名同号的佛确实是有，不但有，而且很多。说若居佛分辨识，言得以凡常立之，将无自赞毁他，犯菩萨十众戒也。佛跟大菩萨心地清净，从来没有分别之处，从来没有妄想，哪里会有过失呢？所以不可以用凡夫来比佛菩萨。凡夫烦恼习气深重，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地位，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断。佛所制定许许多多的戒律，就是 帮助我们得定开慧，帮助我们明心见性。戒律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如果要自己赞叹自己，回谤别人，那就犯菩萨十种戒了，就犯戒了。诸佛如来清净无染，不妨自己赞叹自己，没有关系。我们赞叹自己，傲慢心就起来了。轻视别人的，这烦恼起来了。佛自己赞叹自己，不是有傲慢心，而是启发众生对佛的信心，那又何尝不可呢？所以像经上讲的，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这个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佛自己称赞他在一切法里面得大自在。纵昏愚毒，全是双障啊。这是说明佛与大菩萨度众生的方法手段是非常巧妙的。只要众生能得利益，这一切手段都可以引用。这个四利我们可以看四十华严，也就是八十华严最后的入法界品。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都是化身大士，要以《金刚经》的标准来说呢，都是诸佛如来。我们度完五十三参，恍然大悟这个地方的两句话，就是五十三参的总纲领这两句就是纵昏愚毒，全是双障这八个字把这个五十三参呢说尽了苟有利于众生，也何时而不可呢真正利益众生，这个方法都可以用。那么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利益众生？要懂得这个道理不是说叫众生得到快乐，那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利益众生标准是叫众生破迷开悟这个才叫真正的利益了真实利益了。像上面说天上天下了唯吾独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降世的时候，所以有一些人不肯深究佛法，听到这样的话了，就说释迦牟尼佛太自大了太傲慢怎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这个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个我是真我，不是我们凡夫概念里面的我凡夫概念当中的我见 是错误的。啊，所以佛说无我，啊，可见的这个我不是指这个身，啊，我是指什么呢？是指的三德当中的常乐我净，是指的这个。三德是法身、般若、解脱。法身里面有常乐我净，般若也有常乐我净，解脱也有常乐我净。所以这个叫四净德啊，那是真的。这个我的意思是主宰自在的意思啊，决定不是傲慢，也不是自在。前之一说，孔人不知，诸佛速如微尘啊。前面讲啊，告诉你，佛同名同号的太多了。欲知一偏故啊，不要有偏见啊，不要执着这些。后之一说呢，空人你与不应自在啊，这个不应自在也是一个执着啊，昧。佛神用故啊，不知道佛菩萨这个神通大用，普利群生啊，说二说奸臣呢，离故无碍啊，古德这两个解释都好，我们圆融地来看，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无量寿佛是代表福寿啊，代表福寿啊，是我们学佛所求的第一个目标啊，我们要求福求长寿啊，但是要记住，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长寿，这个世间长寿没有用处，长寿很苦，老苦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长寿啊，就好了。啊，为什么他不老？啊，永远是年轻的，那就是真正的福报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长寿啊，并不是真正的福报。所以长寿一定要加一个健康啊，健康长寿才是福，还要附带条件的啊，要不附带健康啊，那个长寿很苦啊，啊，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晓得的啊，要求西方极乐世界的长寿，无量寿。这个下面一尊呢，无量相佛，相好无尽故。这抄里面解释相好，相好者或三十二相，这是我们世间人啊，三十二相，或八万四千相，或微尘相。这个相好就殊胜了，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不是凡夫的。凡夫境界里包括大梵天王啊，四禅天顶的大梵天王也只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啊，这是娑婆世界这个相好的极限了。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福德无量啊，相也无量，其至公现十一面观音像，生有不能具比宽佛像。这个里头有一个公案，这公案在演义这个小注里头注出来了。我们先要说说这个相好的由来。相与佛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常讲啊，福相、贵相啊，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是富贵之相啊。那么看人的相好呢，就知道这个人的福报啊，有福人之相呢，跟那个没有福报的人呢，很明显，一看就晓得了。所以，要相好，一定要修福啊！不修福啊，要想去怎么化妆啊？现在怎么样整容啊？那是假的，怎么整法都是没有福报，反而整得一身毛病啊，也是一身的副作用啊，那个不是真的啊。那么我们这个相貌是不是可以能更好呢？可以，只要你肯修。佛告诉我们一个原理：相随心转啊。那么这就是说明相自己可以修啊，心地慈悲，这个相就很慈祥啊，心地邪恶，那个相就很羞啊，叫人看到毛骨悚然。那它确实会变化，所以古人常讲啊，四十岁以后这个相貌要自己负责任啊，四十岁以前先天的啊，现在人呢说是受父母的遗传可是佛法不是这样说的啊，佛法不是讲遗传的，佛法是讲一个人来投胎的时候，投胎他喜欢哪一个人，那个相貌啊，就印在他的阿赖耶识里头，就变现出这个相貌。啊，你本来投胎的时候，他喜欢他的父母，哎，他的相啊，就像他的父母，是那个时候决定的，不是遗传的。啊，那么四十岁以后呢，这是后天的。我们这个四十年当中心性啊，所造作的善恶业，一个人真能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他这个相貌一定是一年比一年好啊，相貌改变了，体质啊也改变了。 啊，身心清净啊，那真的是健康长寿啊。这是这个与富贵这个无量相佛表富贵也，富贵也是大众啊所需求的。这一段文里面当中的两句说佛，这个得佛无量，相也无量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世尊对他的赞叹说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止32相80种好啊，这从哪里来的呢？阿弥陀佛的德福无量无边，所以感得的这个相貌也是无比的殊胜。这习也是讲过去啊，至公啊就是宝至公，梁武帝时代的高僧传记里面说宝智公啊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一个世间众生共业殊胜，共业好就能感得诸佛菩萨应化住持，宝智公在世的那个时候是梁武帝啊，这个时代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对宝智公啊非常尊敬啊，在台湾这个拜梁皇忏的人很多啊，梁皇忏那个梁就是梁武帝啊，梁皇就是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他妃子在世的时候曾经造的恶业啊，堕在恶道里面，好像堕畜生道堕恶道啊，那么他请求宝智公给他做法超度啊，宝智公给他做的这个做法超度的佛事就是现在叫做梁皇忏啊，就从这来的，所以梁皇忏是宝智公编的啊，是他编的啊，宝智公是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超度他了，也只能超度到忉利天呐。再上去呢，不行。我们看《地藏经》，《地藏经》婆罗门女、光目女都是地藏菩萨的前身。超度他的亲人呢，也是超度到忉利天。从前我们讲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个经呢是安世高大师翻译的。安世高传记里面记载的很详细。他翻经工作结束之后到江南去度他的前世的一个同学啊，这个同学呢也是造作恶业躲在神道里面去做龙王啊，共听湖的龙王，共听湖就是现在的鄱阳湖啊，在九江啊，他到那个地方去 超度这个龙王，也是帮助他了升忉利天，这就是说明这个超度的功德只能达到忉利天，忉利天往上去要靠自己的修行，完全凭别人修福是办不到的，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才能够在欲界第三天以上。梁武帝对宝智公很敬佩，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很想将宝智公的像留下来，那时候只好说请画家来画，来画像，留下来供养。宝智公有神通，他一下变了11种不同的面孔，这个画像的人呢没法子画了，不能下笔了。这个在高僧传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宝智公有神变，能够变化各种不同的面孔，我们常讲11面观音，无量床伏，这个床是高凝显，这个是讲的形容在这个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崇高显赫的这个地位，这是贵也，大贵也，功德高显，欲之为床，床是比喻，床在台湾呢比较少见，现在台湾这寺庙大概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么我很少到其他道场去参访，现在这个也是孤陋寡闻了，见得很少。在大陆有，在日本有，我到日本去访问过了，看在日本许多寺庙里头有这个床，床跟幡是属于一类的，都是挂在旗杆上面的，属于旗帜一类的。那么幡呢是扁的，在台湾很多，一般寺庙都看到，幡是扁的，床是圆形的，有一点像那个飞机场那个风筒一样，是圆形的。像翻译一样，那么在古时候佛门是私道，私道是不招生的，私道有私道的尊严，是知闻来学，未闻往教，不会召集大家人来的，但是我们这里有活动也不能不通知大家，通知你，你喜欢你就来，不喜欢你可以不来，没有一丝毫的勉强。那通知的方法呢，寺庙门前都有旗杆，那个旗杆不是挂国旗的，旗杆就是挂幡幢的，如果我们这里有法会， 就挂幡，人家一看幡，哦，今天这个道场有法会，喜欢参加法会就来了。啊，如果有讲经的呢，这就是幢，圆形的，啊，挂在这个旗杆上，今天这个道场啊有讲经，喜欢听经啊，他就来了。这个是告诉大众，我们道场今天有些什么活动。啊，那么现在呢不用这些东西了，啊，现在通信很方便了，啊，可以寄通知，这个报纸上登广告，啊，所以就代替从前翻床的作用了，啊，所以这个床挂在旗杆上啊，挂得很高啊，叫发床高树啊，啊，这个发床高树就是代表讲经的发挥，啊，代表这个意思。所以这是比喻，啊，喻之如床，极其高显呢，名无量也。又无量者，广多矣。啊，在这个下面呢，解释这个床啊，床的意思。床者，幡属。啊，幡就是旗帜一类的，又言旗属啊，旗帜一类的。堪定计，床有气意，越之成武，越是归纳啊，把七个意思归纳的时候，它至少它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高显，比喻佛位极尊。第二是建立，遇佛悲之，建立众生皆菩提故，啊，我们常讲见发床，这个见发床呢，就是建立道场的意思。那么见发床跟现代人建道场啊，意思还不同，啊。现在人建一座寺庙，是不是叫建道场呢？不一定。这寺庙建好了，里面没有道啊，那不叫道场。里头要有道才行。啊，这个建法场啊，里面是一定有道的。啊，没有道啊，不可以。啊，就立宗旨。啊，立宗旨，确定啊修学的方法，修学的目标，啊，以这个方法达到修学的目标，那就是立了宗旨。啊，那么像净宗，我们这个念佛法门，信愿持名。是方法，修行的方法。往生不退成佛是修行的目标，这就是净宗的宗旨啊。这个是建立业，三有归向的意思，与佛为众生所宗养故。啊，这有皈依的意思在。第四，有催停意，降服一切诸魔君故。啊，因为佛法能够帮助我们辨别邪正，明了是非。啊，这个就有这个降服啊。邪知邪见有这个意思在。第五，灭不义，不是恐怖啊，让我们能够离开一切忧虑不安恐怖啊，这是得佛法的护念啊。如 舍告诸天众，如遇修罗战士，设有恐怖，当念我七宝场，其不即灭。啊，那么这是比喻啊。这个众生念佛呢，就能够离开一切恐怖啊，就遇佛得无所谓，众生念佛皆离恐怖故。今为取高行意义，是语意啊，这五个意思说一个意思，其他的意思也都在其中。再看下面这一条啊，抄里面讲广多债，其床多而无量，如今也床翻宝盖，遍满虚空啊，佛树无量妙意，直视众生，亦复如是。这个经里面这两句话也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一些真实的状况。刚才说过床啊，是讲经说法的标志，通常比如说我们讲无量寿经，这个床上一定写啊南无无量寿经，讲华严经，这个床上一定写的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床翻宝盖无量无边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一切经法通通在宣讲。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于经教要是非常羡慕的话，通通想学的话，那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很明显的告诉你啊，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在那个地方通通具足啊，这个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最好的修学环境啊，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学去呢？啊，这两句话了，含这个很深的意思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讲经说法的盛况啊，实在讲这是他方世界不能为比的。再看底下一尊佛，大光尘，光辉广被故，这是代表大智。光指化他之用啊，诸天人呢亦有神光，不假日月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光明啊，是来自太阳啊，月亮是反射的光。啊，月亮本身没有光，啊，反射光，啊，所以这个光啊，热的能源呢，都是来自太阳。可是天人呢就不一样，天人他本身有光明，他的福报大，物质也放光明。 天人尚且如此，那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就更不必说了。二乘小果，因地菩萨皆有光明，必佛为小啊。阿罗汉有光明啊，辟支佛这个菩萨们的身都有光啊，有长光有放光啊，但是都比不上佛啊。佛光应比一切，故云大也啊，叫大光佛啊。大明佛为佛以大智破诸惑禁苦，这是表智慧的作用。破诸惑禁者，这破禁了。声闻圆觉菩萨断惑没有尽啊，还都有余啊，唯有如来果地上断尽了。一切智破见思惑尽啊，见思烦恼断尽了。道种智破尘沙惑尽，一切种子破无明惑尽啊，这个都是讲破尽我们在小乘经上看到的，四国罗汉见思烦恼断尽，证一切智，是不是真的断尽了呢？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他三界之内的这个惑断尽了，三界之外的细惑还没有断尽，还在。三界之内的惑粗啊，三界之外的细啊，一直要到成佛才断尽。下面是比喻，就像太阳，太阳完全没有云彩遮盖啊，那个太阳的光明充分的发挥了，普照大地，用这个来比喻佛啊。那么菩萨罗汉呢，虽然断惑呢，又没断尽，还有一层薄薄的云彩呀遮住啊，光明虽然很显著，但是不是圆满的，它还有一层薄云啊，所以那个不叫做大明啊，要连这个微细惑通通断尽啊，这个才叫圆满的光明，就成大明。那么底下这个两句话说，这虽前世觉他，就大光大明呢，好像是自觉各举一德，一时护具如上总摄中变啊，这个意思要知道啊，这是两种意思都有啊。大光有自觉觉他的意思，大明也是有自觉觉他的意思，不比偏执。啊，我们在表法里面说，大光是表大智 大明呢是表大智的起用，啊，那么这个意思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这小注这一段呢注得很详细啊，就是讲这个断惑，啊，我们在这里也省略了。看这个537面倒数第二行，宝相佛，相好殊胜，如宝尊贵故，啊，叫宝相，这是表尊胜，啊，尊贵殊胜，相好如宝者，佛有无量相，孤举一二，莫相，莫是眼睛，如金也，84000金金清净宝目啊。